八月中秋不露，路上行人凄凉，小桥流水桂花香，日夜千思万想，心中不得宁静，清扫懒罢文章，十年寒苦在书房，方显才高志广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您呢收看我们这个喜剧茶馆。哈，昨天咱们说了，说这李金禄啊因为喝酒醉倒在岳父家中，您瞧见了吗？这喝酒啊确实是耽误事儿，希望喝酒啊能够有节制。李金禄如果说要是不喝酒的话，也不会惹上这杀身大祸啊。话说回来了，赶上自己这媳妇儿比较贤惠，来到了父亲家，满处找，这儿搜那儿瞧，找来找去，一抬头，好吗，在这个枯井边上有几滴血迹啊。昨天呢搭这筐，筐里边都是这尸体的肉块，这血滴的下来，一直滴得到井口。半夜里呢也没瞧清楚，早晨一早起来了，小刘龙拿笤帚这都给涂噜了，哎，扫得挺干净，扫来扫去，扫到井口这儿呢还差一点啊，他觉得就没事儿，啊，把笤一扔就走了。没想到就是这几点血迹让刘翠萍瞧出来了，一掀开，哎呦，底下一瞧有一筐，筐里是血肉模糊，一瞧就知道怎么呢，自己的丈夫，哎呦，跪在井边啊，这是放声痛哭啊，哎呦，丈夫丈夫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怎么就会死在这儿呢啊，难道说你找不着家了啊，你跑到我爸爸这儿来了，哎呦，放声痛哭。这一哭不要紧，旁边啊他妈也掉眼泪了，嗨，我昨天拦他好几回，这孩子不听我的话，要听话早点回家，何至于如此啊。娘俩跟这儿放声痛哭，这一哭不要紧，大门咣当一响，刘龙刘成父子爷俩从外边回来了。怎么呢，爷俩今天跟肉铺子啊卖的肉啊觉得心里有事儿啊，待不下去了，而且可能是昨天的晚上啊这一机灵啊受了风了，刘成觉得不太舒服，没喝，浑身难受。我说龙啊爹，咱们回去吧，今儿不干了啊，来来来来，归着归着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把刀放在旁边，爷俩穿着衣服就回来了。还没进门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哭，听声音知道是自己的女儿，俩人心说干了，怎么呢，甭问呢，一定是他知道了，迈步进来，转身被大门咣当关上，直奔后院。嘿，翠萍，刘翠萍一回头，哟，这是自己的亲爹，可是啊也是杀人的凶手，自己的丈夫就是他杀死的，恨呐，恨得牙根痒痒啊。可是猛然间一想，我不能跟他闹，我跟他闹后果不堪设想，没人给我的丈夫报仇了。爹，我来问你，你都看见了吗？爹，我都看见了，我问问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我告诉你吧，他呀由打东北回来，带来了银票1000两，人身两颊，高头大马，靴帽蓝衫啊，发了财了，是为父啊与你兄弟建台起义，我要把他杀了，人也死了，你说怎么办吧。翠萍一听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，哎呦，爹爹呀，爹爹你是太狠心了，哭罢多时，坐在这儿擦眼泪。刘成说，你说怎么办吧，反正啊现如今这事儿啊是这样了，哈哈，你是打算上衙门告我去，你还是有别的想法啊？哎呦，我的爹呀，你是我的亲爹呀，我哪能上衙门告你去，断断不可以。哦，这还差不多，那我问你，你打算怎么着呢？爹，您打算怎么着？你要这么说呀，咱爷俩这事好商量啊，李金禄死了，死就死了吧，天下男人有的是，为父我再给你找一个好的，这不嘛，他这1000两银子呀在为父手里边，我给你拿出几百两来啊，单给你呀盖这么一所房子，然后找一好女婿好好过日子，为父我呀不能亏待你。好，就依爹爹，行了，你呀赶紧回去归置归置东西， 告诉你婆婆一声啊，就说呀，你妈这个心口疼犯了，你回来伺候伺候她。哪天我去呀，给她扔俩钱，告诉她这门亲事就算作罢了。哎，从这屋里出来，往外走着，眼泪哗哗的。刘翠萍心说：“刘成啊，刘成，刘龙啊，刘龙，从今往后，咱们也不是父女了，也不是姐弟了，你们就是我这冤家对头。”一路哭着，一路往家里走。周围人都瞧见了，哎，这不刘翠萍吗？她怎么哭上了呢？也没人问，一直就回到家。一进门啊，正瞧见这位刘墉刘大人私访，跟着坐着。同着外人不能说啊，所以赶紧说，您既然是跟我们家这儿喝水啊，那么我们妇道人家呢也不方便，您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咱们讨个方便吧。哎，好的。刘大人虽然说觉着这个里边有事儿，可是呢，人家让你走，你也不能死赖着，我就老听你俩说什么，也不像话。站起来往外走，大门一关，听刘翠萍在院子里上放声痛哭。老爷心说这哭什么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屋里边啊，老太太都晕过去了啊！这一出来之后，可就说了：“说婆母娘啊，婆母娘啊，我跟您说，出了大事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说：“我这个爹呀，他缺了德了，跟我兄弟定计，他把金禄害死了。怎么长怎么短，这么一说，老太太连没来及哭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”这儿赶紧喊娘啊娘啊，您这是怎么的？您快点苏醒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老半天的功夫，这老太太才苏醒过来。哎呦，可坑死我喽，可缺了德喽！我说翠萍啊翠萍啊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父兄做出此等之事来，你说这以后让我可怎么活呀？娘儿俩是哭诉一团。哭罢多时，刘翠萍说了：“我跟您这么说，这件事情不算完啊！我呀，我得去一趟，我去衙门口，我要前去告状，我让老爷给我做主，拿住我父兄给金禄报仇。”哎呀，老太太说：“你这事儿行吗？你干脆啊，咱们娘俩呀、啊，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吧。”娘俩商量这事儿，再瞧这位刘大人。一直站在门口可没走，怎么呢？刘大人好听个贼话，在朝里也这样啊。上朝房的时候，听和珅他们几个人跟屋里说他，他就跟门口听着啊。听完进去问人家，今天心里有事儿，明知这娘俩关上门得说悄悄话，自个儿跟门口一听啊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这个案子我不能不管，我要是不管的话，李金都死得太冤了。嗯。一说这个刘成刘龙啊，我得找一找，我瞧瞧这俩人呢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一路扫听着，说您知道咱们这庄子上有没有叫刘成的呀？有人就说了，哎，您这么走啊，到前面往右一拐弯，那儿有一门啊，红色的大门，杀猪的刘成啊，对对对，是他。好嘞，谢过这个人，自己是赶奔刘成的家。来到刘成的家呀，事有凑巧，怎么呢？刘翠萍前脚走了，后脚的刘成啊觉着浑身不舒服。哎呀，哎，我说龙儿啊，爹，你说我这是怎么的了？浑身是忽冷忽热呀，啊，怎么这么难受啊？嗨，爹，您这就是昨晚冻着，出一脑袋汗，拿凉风一拍。我说我这心里边总觉着不踏实，这不会是你姐夫冤魂不散吧？哎呀，您说的不可能。觉得差不多，我昨晚做梦还梦见他，一脸是血，怪吓人的。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啊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爷俩正说着呢，就听着门口啊有算卦的打板的声音。谁呀？刘大人。刘大人走到这门口，心说怎么进去？撒开门啊！您好，哎，请问您是刘成吧？啊，我是这个奉圣旨啊，下山东的啊，我叫刘墉啊，我来采访一下，听说您这杀人了哈、啊？能说这不像话，这个是不是？怎么办呢？得让他自己开门把我请进去，随身带着搭链，里边有竹板啊。刘大人出来经常啊假扮成这个算卦的，两块板啪啪一打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棒棒筋。站在门口一打板，刘成坐起来了。哎，龙儿啊，爹，门口是不是来了算卦的了？哎，我听声音是，你给我叫进来。叫进来之后啊，我问问他啊，看看他有什么说道，
解解我这疑心病也好。
好，您稍等着。转身出来一开门，这站一算卦的，哎，你是算卦的
啊？哈哈
哈哈，求吉凶啊，问前程，我一概知道。
呵，
口气不小啊。啊，你都能算，我都能算，那你跟我进来吧。转身带他进来了，来到里边一瞧啊，嚯，刘成啊披着一大棉袄，这季节还不至于，他冷啊，披着棉袄坐在这儿，哎呀呵，这冷啊，哎，我是算卦先生来了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
您要算卦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这个浑身呐不是滋味，来来来，你给我算算吧。
哦，您想算什么呀？
我算
算什么呢？我
你就随便算算吧。
什么叫随便算算呢？
不是，我就是我这两天睡觉不踏实
啊，
我这浑身上下冷得慌，我净梦见死人。你算算我这两天是怎么回事啊？
刘大新说：“哦，你净梦见死人呢，说明你呀、干了亏心事了。
看起来刘翠萍说的话不假。”
哦哦，您是梦到死鬼？
对对对对，我来给您算算啊。咱们按着八卦来排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修生伤都井死惊开啊。明八卦暗八卦，我给您排一下。您怎么称呼？
我叫刘成。
哦，刘成，您的生日时辰呢？啊，说我是哪年哪年生的啊？早上起来几点几点，这都说清楚了，什么时辰全告诉了。
哦，
我给您推算吧。刘大人呢？也是骗他，假装疯魔这一推算，哎呀，不好！说一声不好，刘成这脸上冷汗都下来了啊！先生，你可不要一惊一乍，我怎么不好了？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这命可是够硬
啊！哦，先生，我的命硬啊，
那你看看我最近的流程，
好，我给你算算。
假装疯魔给了一算，猛然间刘大人一嘬牙花子，哎呀，先生，先生，怎么样了？这个事儿是这样啊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算卦问卜是问祸不问喜，所以呀、你千万可别恼我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我怎么能恼您呢？您告诉我这流年大运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最近好像有冤魂围绕。
先生，你这卦可准吗？
跟您这么说，我也是自幼学的，反正啊，我是一切都按照八卦给您这么推的。要看卦中来说，您最近不太好。你如果说想办法破解的话，还有办法；如果说再耽误的话，恐怕呀，你有牢狱之灾。
哦，先生，我这怎么破呀？
我来问你，你们这儿有庙吗？
哎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。哎，往东走20里，有一个东岳庙。
好，听我说，今天夜里边你赶在子时啊，就是半夜子时，你和你的儿子，你二人呐、要头顶着一道黄符。我呀这儿有，待会儿我给你写好了，父子一人一张，顶在头上，赶奔东岳庙。来到东岳庙的时候啊，跪在佛像面前，你二人苦苦哀求，什么时候五谷天明鸡叫了，把这黄符放火焚化，这事儿啊就算了了。可是别耽误，必须要子时赶到，听见了吗？
好、先生，好好，我一定，我一定，我这谢谢您。来呀、给先生拿卦礼。
抓过一把碎银子来，给了这位刘大人。刘大人点点头，我可告诉你们，关系重大，千千万万，可别耽误。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我们呢这就安排。麻烦先生，您把这黄符写一下吧。
好吧，
这一伸手从兜子里拿出两张黄纸来，都裁好的，拿笔一写，写的什么呀？也不知道，反正乱写吧。写完之后， 递与他二人，拿着，这是你的
啊，这是你儿子的，你们拿着吧。
从这儿出来之后，刘大人那是急急忙忙就返回了衙门。刚到衙门，就听有人说有人击鼓鸣冤。刘大人心说：“我知道，将此人带至二堂。”谁呀？刘翠平。哈哈，刘翠平来了，一上二堂，往这一跪，一听大人说话的声音，猛然间一瞧，好，我认识。怎么呢？这不上我们家喝水那人吗？哦，就是大人私访啊！哎呀，老大人呐，我有冤枉，我求您呐，给我断明这冤枉。
哦，
你有什么冤枉啊？啊，我的父兄将我的丈夫杀害，一五一十一说。大人点点头，好，此事我已从头到尾全都知道了。你放心，这个冤枉啊，我一定替你申请，不要紧的。回家去，先去侍奉你的伯母。刘大人吩咐张成、刘安拜准备人马，子时的时候咱们去东岳庙捉拿刘成、刘龙。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眼瞅着天呐就已经擦黑了，拿现在说得有晚上啊八点来钟。大人吩咐一声，走啊，咱们去东岳庙。带着众人来到东岳庙的方前附近，什么叫树后边啊，草棵里头啊，石头后边 啊都藏好了，单等着父子到来。眼瞅着快到子时，影影绰绰，这全是远处有俩人提着个灯笼，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左右瞧，谁呀？刘成父子。做贼心虚呀，两边瞧两边看，真怕出了事儿啊！一边走着一边俩还嘀咕了，我说咱们得快点，千千万万别耽误，早到会儿没事儿，要是误了时辰呐，那可就不灵了。嗨，爹您少说两句吧，会让人听见。嗨，谁听见？咱们走吧。俩人可就来在了东岳庙，来这一瞧啊，左右没人，把门推开，滋妞咣当，一瞧大殿上也没人啊，有日子这儿没人来烧香来了。爷俩迈步进来，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神像面前，掏出来这黄符顶在头上。爷俩是默默的祷告啊，哎呀，各路神仙呐、各路神仙，我父子一时糊涂啊，不该干了这杀人的事儿啊，我求您呐、保佑我哈、从此后我洗心革面，我再也不敢啦，哎呀呀，我求求啦。嚯，爷俩跟这磕头如捣蒜，咣咣咣磕头，磕了半天头不要紧，耳边先就听着脚步声音，噔噔噔噔噔，一回头，嚯，呼啦超一下子进来大批的兵丁。刘成、刘龙，嗨，是我，别走，往前来，妈肩头拢二位，韩家覆水，司马道团体，把俩人就捆上了。俩人纳闷，哎，我说几位官差干嘛捆我呀？话音刚落，又打外边刘大人进来了，干嘛捆你？我可告诉你们，你要人抬头瞧瞧还认识我吗？俩人一看，哎呦，这不算卦的那个吗？不错，休当我乃是卖卜之人，我乃是奉旨的钦差，吏部天官刘墉、刘石安。哎呦，您是刘大人的，您干嘛捆我们？干嘛捆你？你二人杀生害命，今日里死期到了，刘大人把俩人押回去开刀问斩，才断清了这白马告状。